主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我代表教会欢迎你。愿耶稣基督的真理还有恩典与你同在，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你也能够更认识我们所爱的这位主耶稣。那今天的信息是腓立比书的第四讲，也是最后一讲。腓立比书总共有四章。那我今天呢，我今天的信息实际上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在前三章会选一些经文来复习几个重点，然后信息的后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第四章的内容。那我们现在为今天的信息来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从你的话语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真相，认识你的属性、你的作为，也可以以你的话语来当作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准。求你今天就透过你的灵在我们心中，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能够胜过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压力。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保罗写了九卷书信给教会的，也就是说这些是教会书信。那你读教会书信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读，你会有一些得着，但是呢你同时会错过一些重要的教导，就是也得不着你与教会连结的祝福。那腓立比书也不例外。这卷书信呢，它是记载了一间有活力的教会。那当你从整个教会的角度去了解腓立比书的时候，那神会告诉你如何去爱护你的属灵之家，也就是教会。那我们现在就先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来复习一些重点。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有邀请你也翻到腓立比书。那第一章我选的经文是在20-21节。这边保罗对教会这样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保罗说这话的时候，他人是在罗马城被软禁的时候，那屋子内外有警卫，他天天不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多少时间，那为了保留自己的性命，是不是应该暂时停止提耶稣了？不是的，保罗他生命的宗旨就是要基督在他的一举一动彰显伟大，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如果这么认真做个基督徒，遇到了别人的讥笑、歧视还有逼迫，那我们要怎么办呢？那保罗这边说，就算他面对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好羞愧的，就算是为了兴旺福音而丧掉生命，对他来说也是有益处。他说若可以早一天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这是在第23节。那所以呢，他指定无论是生是死，他都要活出基督。那他除了为自己有这个设立这个生命的宗旨，他也给教会一个托付，就在第27节。他说只要你们，好，现在是在对教会说话了，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这个托付事实上有两个部分，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那第一个部分，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这个是关于每个基督徒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英文说 holding yourself accountable。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有一个心，同有一个心志，齐心努力。那这是关于弟兄姐妹彼此对互相负责 ，holding each other accountable。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好好的审查自己的心。从第一面来说，你在教会，你在你的工作、校园、在家人面前，都有谨慎活出基督吗？那从第二个角度来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边讲的同一个心智，这个心智是单数的，但是呢人需要是复数的，因为只有两个人以上才能齐心努力。那福音的事工常常不是靠一个人来做，它是需要 一群同工，这群同工呢需要有同一个心智，愿意一起努力。那我们看到就在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也有自己的这个面对的一些压力，例如在学业上、工作上、家庭，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就在生活常常出现的一些繁忙。那他们虽然面对这一些，他们还是不停的在服侍主。那你被这些弟兄姐妹围绕着，你敢说我不想学习服侍吗？还是说他们对主的热心会激励你更加的和教会配合齐心努力呢？当时在保罗身边的信徒看到保罗的付出，就学习他的榜样。在第一章的十四节他这么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么说到有同一个心智，说到齐心努力，保罗在第二章就更详细的解释，你要这样子做的话，你要从你的态度开始。那第二章的经文应该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是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或是服事的时候该有的态度。从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他就总结了这个态度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我先说一下，有一样的心思意念不是什么，它不是大家都有好的意思。对基督徒来说，你的意思是好的，这并不是什么可夸的成就，也不是什么高尚的美德。我举一个例子，世界第一把机关枪叫 Gatling Gun， 第一代的机关枪需要用手去转它，它的射速是每分钟400发。那因为科技的进步，现代的机枪的射速是每分钟3000发。自从机枪的发明以来，战争就变得更加致命了。可是你知不知道，发明机枪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医生，他的名字叫 Richard Gatling。我们听一下他发明机枪的原因。他说，一把机枪的能力等于100个军人，所以用了机枪打仗就不需要依靠大军队了。战场上没有大军队，那战争也就不会多数的人死亡。Richard Gatling 他的意思是好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这个好意思也是错透了。弟兄姐妹，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如果你只有好的意思，这是不够的。尤其是你好的意思跟圣经的教导和原则是相反的，那还是蛮危险的。那圣经重复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那这里保罗他重复的说，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他重复的这样说，不是只叫我们要有好的意思。那意念相同，那我们所爱的事情也相同，讲的是大家有相同的目标，同时有相同的价值观来分辨事情的轻重，对神有相同的敬畏，对神的话有相同的理解和顺服，而且呢，我们用相同的原则来服侍神。那事实上，这个是个蛮不容易的事情。要达到这种合一呢， 我们教会的领袖需要屡次的提醒教导，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牧师、理事会，还有任何这个同工之间有做领袖的，比如说诗班的指挥、团契的主席、主日学的老师，这都是他们的责任。在你帮新的同工教他们怎么带查经，或是说教导新的同工带敬拜如何选诗歌，教新的同工如何做崇拜的招待或是音控等等，你有没有记得同时也说明该有服事该有的态度和标准是什么？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同工的服事的态度不正确了，那有没有及时的纠正？那这个都是需要不停的提醒。那如果你是在学习服事的，老实说，在教会尾声的信徒才有这个能力去学习如何意念相同。那在教会尾声呢，他就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一个人说，我过去20年就只有来这个教会，那就是尾声吗？弟兄姐妹，那不是尾声，那是叫做习惯。教会是一群蒙基督的救恩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因此当我们说我在这个教会尾声，这个意思呢，是你对神也同时对这一群弟兄姐妹尾声，你把你的生命包括你的时间、你的恩赐都分享给弟兄姐妹，你常常会多做一点，因为你怕你做的不够，你也想要减轻你主内弟兄姐妹的负担。罗马书第13章第8节有一句话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在这件事情上要常以为亏欠。意思就是说，在彼此照顾彼此相爱呢，心里面常常会觉得我还是做的不够，我再做多一点。那尾声也是把耶稣所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放在优先，弟兄姐妹一起卷起袖子侍奉主，那就是尾声。固定出现的旁观者，那并不尾声。在教会的施工上，你有没有确定你是一个给力的同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正确谦卑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样的时候，那不管你的服事是什么，你会发现你会学得很快。同时以基督的心为心来互相照顾，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那神会使用这样的教会来成就他的美意。第2章13节，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我们现在到了第3章，第3章选的经文是7节到8节。在保罗他信主之前呢，他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他那时候还不认识耶稣，他的价值观、他的观念很不一样。但是他信主之后呢，他发现他在他的观念上、他的态度需要有一个转变，他把一些旧的想法把它放在一边，已经把它抛弃了。在这边第7到8节，他就这样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那耶稣曾经也告诉我们要做他门徒的条件，路加福音9章23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也就是做门徒，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是做真基督徒的条件。那你用信心舍己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这个第一步就是一个人向神认罪悔改那个时刻。悔改就是你离开你以前所行的道路，转向神。当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的时候，这代表 你从你心中的这个宝座已经下来了，你请耶稣在你心中居首位。那我们常常说，信主受浸不是信仰的完成，它是信仰的开始。那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根据耶稣的话，跟从他是天天的事情。那虽然保罗在我们眼中已经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他也需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在第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这么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保罗他除了为自己谨慎，他也继续激励教会。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招我们榜样行的人。那感谢主，腓立比的信徒看到了保罗和其他同工的榜样，就放下了自己世俗的观念，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同时，保罗也给了世俗的基督徒一个警告。那世俗的基督徒就是只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他们对吃喝玩乐很讲究，但是对他们也同时是一个很好的玩伴，但是呢，他们对天国的事、教会的事工、自己灵命的成长很不在意。那别人不说，不代表他们没有注意到，只是说没有人能够勉强你来以基督的心为心，也不可能勉强你为福音来齐心努力。我们只能确定自己不是这样的人。那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要成为一个给力的肢体，应该是每个基督徒自然想做的事情。那教会里面谁是世俗的基督徒，当时保罗也知道。他在第三章十七到第十九节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这样的人，保罗说是十字架的仇敌。那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也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那弟兄姐妹，让我们放下世俗的生命观，以及一切拦阻我们跟随主的事情。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你愿不愿意这样的舍己？你愿意的话，你就跟得上耶稣，因为你跟他是行同样的方向。你如果学不好舍己的这个功课，那你会常常发现你跟不上耶稣，而且你离神越来越远。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了。那我们一起再来诵读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那我邀请大家起立好吗？好，那我请那个音控的同工帮我配合一下这个通影片上面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诵读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尤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与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凡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要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请坐。那我们来看第四章的内容之前呢，我想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人都在生气？自从疫情中社会开放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到哪里，许多人很容易发脾气？大家到底在生气什么？或许原因是这几年来带来了许多不同的压力，社会、政治、种族、经济、心理、自己的家庭、身体的健康，这些所带来的压力似乎像一股海啸这样子淹没了全球。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正在承受这些压力，压力大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有冲突的可能性就增加了，你心里常常会失去平安，常常忧虑，甚至会常常生气、不耐烦，觉得旁边的人倒是找你麻烦，或是跟你的看法不一样。那在第四章的二到三节，我们看到爱主的同工之间有时候也会有冲突，腓立比教会也不例外。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两位姐妹，劝他们在主里同心。他不只劝他们要在耶稣里面同心，他也求身边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和好。那这里没有说他们争论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能知道这两位姐妹曾经都有和保罗一起服侍过。换句话说，爱主的弟兄姐妹也会有时候有意见不合或是有误会的时候。这里也看到我们努力把教会的事工做好，还有保持同工们之间的友情还有合一是同样重要的。如果我们大家辛苦的把神的事工完成了，但是之后大家的感情却被破坏了，那就太可惜了。同工们需要彼此相爱和尊重，这样子我们才尝得到服事的甘甜，我们服事也才能持久。那但是很多冲突是出于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压力、忧虑、疲劳。我们生活上常常有这些，就是不停的这个压力、这个 stress。那所以在第四章呢，保罗给我们六个胜过压力的秘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与弟兄姐妹和睦，与他们同心。那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保罗非常注重同工们之间这个同心和和好，有这个正确的态度，特别是在第二章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样子的态度来对待彼此。那这边我就不多说了。那第二个秘诀呢，是要靠主喜乐。那这边是在四章的四节到第五节，这边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那真正的喜乐呢，不是靠着追求世俗的享乐，基督徒的喜乐是出于倚靠主。当我们常常亲近主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慈爱，我们也会看到在十字架上耶稣他是经历过这世界上所有的压力和苦难，所以呢，他是最能理解我们的心情。不止这样，他同时也是那位最有能力、最愿意帮助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天天的亲近主、倚靠主，这样子自然会使我们的心里有喜乐。那为什么保罗接下来又说，当教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呢？那谦让可以翻为温柔或是温和，这个是关于你对别人的态度。那当你心里 有靠主喜乐的时候呢，你比较会有耐心、爱心去跟别人相处，不会常跟人计较。那我自己知道，我每次远离神一段时间，就会失去喜乐，结果就是比较容易跟配偶或是孩子发脾气、不耐烦。那靠主喜乐有另外一个意义，除了亲近主之外，是在第十节。这边保罗又提了，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然后呢有一个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就是腓立比教会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就是你除了自己天天亲近主，保罗他的喜乐呢，也是因为他感受得到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关怀。那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责任呢，就是当我这个医院里面的专科的主任，那我常常跟我部门里面的人员说，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工作一定会面对部门之外跟部门里面的压力，有时候病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带着一个坏脾气进来的，我们个人也有自己家庭的重担，工作带给我们的压力等等。那面对这些压力，在同时在工作已经够难了，所以呢，我提醒他们不要把我们的部门里面也搞成一个难受的地方，至少让我们互相照顾，成为彼此的祝福。希望我们可以说，这项工作并不总是轻松，但是我很喜欢与我一起工作的人。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也用这种的想法，在你的团契、在教会里面这样子与同工一起服事，就是服事的事情并不总是简单的，是轻松的。但是呢，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时候呢，我心里喜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一起跟他们工作。那教会是一个有爱的家，那你每一周面对了许多的压力，终于来到了教会，你期待能够松一口气，知道你来到了一群关心你、爱你的人当中。那我们也要记得，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会跟你有一样的期待。那如果你不小心把教会的这个气氛、这个爱的气氛破坏了，应该就是一个委身在教会的人，应该会很自责，也会想要诚心的道歉，努力改进。那感谢主，教会是一个有恩典也有真理也有恩典的家，所以呢，弟兄姐妹都很愿意饶恕接纳一个愿意改进的人。胜过压力的第三个秘诀是要靠着感恩来祈祷。在雅各书4:8有说过，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那在腓立比书4:5开始，他们说主已经近了。那我们要怎么祷告呢？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胜过生活的压力的第三个秘诀就是祷告。祷告就是与神说话，我们知道神愿意垂听他儿女的祷告，他要我们把心中的挂虑都交托给他，而且呢，我们凡事都可以告诉他，特别是你软弱的时候。那基督徒祷告跟别人祷告有什么不同？别人或许是从一个交易性的出发点来向他们信的神祷告，有人祷告是圣经说的妄求，因为他们求的东西呢是想要浪费在自己的享乐之中，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比较是把神当作一个贩卖机，要这个要那个。那基督徒所信靠的那位独一真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也是爱我们的神。所以呢，当我们把一切的事情还有挂虑都祷告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一定会照着我们的意思给我们所求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会按照他完美的旨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因此基督徒能够用感恩的心来向神祈求。那祷告之后，基督徒会领受特别的平安，这个平安英文是 A peace beyond all understanding。 这个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神给你的这种平安呢，能够让你有智慧做正确的判断，做正确的决定，有信心顺服他。而且很特别的是，这个平安呢，是还有事情或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已经拥有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正在面对苦难的弟兄姐妹会说感谢主，那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这个反应呢是蛮奇怪的。我曾经有听过一个牧道，有一个非基督徒，他听到正在面对试炼的基督徒说感谢主，他那时候的反应是稍微有点生气，说他一听了就说你们基督徒什么都是感谢主。那他的意思是，如果神真的是那么好，为什么他会让你经历苦难呢？那他这个反应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不晓得他的属性，也不知道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他无法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该有苦读的时候反而有喜乐，该绝望的时候有盼望，该害怕的时候有信心，该忧虑的时候有平安。那胜过压力的秘诀第四，就是思念值得称赞的事情。这个是在第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就是我们要多多的去想神看为好的事，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可敬的、公义的、圣洁没有玷污的、可爱的，英文是 lovely，有美名的、美德的、值得我们去赞美的，这些事我们有没有常常在脑子里面去想？那我们同时有没有看到这一连串的形容词都是耶稣的属性？所以你要常常去想这些神看为好的事情，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你多多去思想耶稣，因为他是真实的，他是值得我们去敬畏的，他是公义的、圣洁的，他是可爱的，他是配得所有的称赞。那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耶稣的真相。那另一个方法呢，是我们能够透过诗歌来帮助我们去思念神的属性，用火热的心唱出神的属性和作为，这是一个很好胜过压力的方法。那同时我们也需要避免减少看一些不健康或是没有营养的视频。我们大家都是靠着手机常常看视频，看到我在医院常常看到就算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都脖子痛了，因为就是这样子在走路、那我们不要去听或是去看一些神憎恶的东西，你如果常去看这些东西，你自然会去思念它。你在做别的事情，这些不营养不健康的东西就不知不觉就跳到你的脑海里面。例如你如果常去看很有争论性的评论，你的心情就会越来越暴躁，对人越来越没有爱心。例如说常常去看政治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看政治的事情之后，你的心情就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接纳神。那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了解世界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keep up with the current events。但是你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或是看到新闻的时候呢，你需要有智慧去分辨你所看的、所听的，它是不是一个对事情有一个 客观的报告，还是你看的、听的是某些人的偏见宣传？那最重要的是，你要谨慎，不要去接触使你远离神的东西，千万不要把政治带进我们的教会。那胜过压力的第五个秘诀呢，是在行动上。刚刚是吸收，然后在脑子里面思想，现在是行动，坚持行出神看为义的事情。这在第九节，保罗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那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神会跟哪些人同在呢？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教导活出来的人。刚刚是神会赐给你平安，这边讲到赐平安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面对压力的第五个这个方法，就是专心的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那压力来的时候，它会困扰我们，它也是成为一种诱惑，它会把我们比较容易的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带来压力的原因上面。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有正确的方法去面对它的时候呢，那这个压力呢就会让我们越来越自我为中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爱别人，去照顾别人，也没有办法继续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保罗说要效法他， Do the right thing。 环境对福音不友好，但是保罗还是继续传福音。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对保罗不好，在他的背后毁谤他，特别在哥林多的教会，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他为教会付出，但是呢被这些弟兄姐妹背叛了，但是他没有因为别人对他不友善 就停止服事，不关心教会了。那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自己承受一些工作、学业、家庭里面的压力，或许是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有问题，可是呢这些弟兄姐妹还是不断的在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当你顺服神去做他看为正的事情，保罗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克服压力的第六个秘诀呢，就是不要依靠钱财。这个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凡事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是面对日常生活的压力上，保罗学到了一个秘诀，就是知足，就是 contentment。 他说不管是什么情况，特别是在缺乏的时候，他都能够知足。换句话说，他不把安全感建立在财务上面，在钱财上面。这个世界很多的压力是来自追求钱财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第十七节继续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我们或许没有把自己想成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太过分的注重自己找工作，毕业了需要找工作，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在找工作上祷告。 但是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过程，有没有这样子的祷告？求神带领我到一个他要我去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多多的服侍主，在那边可以多多的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在那边也帮我预备适合我的工作。那保罗说，我们不应该依靠钱财，因为那是无定的，我们要依靠慈爱慷慨的天父。保罗的安全感是建立在那位比财物还要更可靠的造物主，因此他能胜过物质缺乏的压力，能够知足喜乐，有力量天天的与主同行。最后总结这个胜过生活压力的六个方法。第一，在教会里面 do your part， 让教会里面是一个成为一个和睦彼此相爱的地方。第二，我们常常是靠主喜乐。第三，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向神祷告。第四，我们常常要想值得称赞的事情，避免去吸收或去思念负面的事情。第五，我们要坚持行神看为义的事，就算你情绪上有一些上上下下，在那个时候求神给你信心顺服他。第六，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上，不要去依靠钱财。最后，我们今天如果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那这个步骤可以总结到 ABC 这样三个步骤。 A 是 admit， 承认在来到神面前谦卑下来，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B 是相信，既然承认是罪人，那相信耶稣是为你的罪被钉十字架，你若愿意相信，那这样神把你看为义，也赦免你一切的过犯。第三，因为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有自然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宣告 confess， 宣告什么呢？宣告你信耶稣为你的主。圣经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以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你如果是基督徒呢，最基本的四样事情能够使你继续亲近神，让你的灵命成长。这个包括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那每个周日七天的一天抽出来分别为圣，是你跟神一起聚会的时间，所以呢来到教会敬拜他。第三，固定的研读神的话，这样子来认识耶稣的真相，让你的灵命得着喂养。第四，也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在教会和团契尾声活出爱神爱人的生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是最近都看到也经历到世界上这个世界呢在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人人都很有压力，人人都在生气，人人都很不平安。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真理、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保护我们弟兄姐妹，保护我们的教会，也求你给我们信心来顺服你，让我们顺服你的话，这样子靠着你来胜过我们面对的压力。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